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节目，我是主持人芳华。今天蔡伯牧师将接受我们的访谈。如果长期以来您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就知道蔡牧师那传播福音恩典的非凡热情。神的恩典叫我们得自由，并且提供燃料，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对牧师的另一集特别的访谈。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我们将会继续做一些以前做过的有趣的事情。蔡牧师，您肯定知道接下来的节目会如何的进行。我们将从您不同主题的书籍中引用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概述了我们的核心信念，也塑造了这个节目和无尽恩典的事工。芳华会读出我们所引用的观点，然后请您详细的解释，这样好吗？
好的，没问题。
好，让我们开始第一个观点吧。
好的，请开始说吧。
这个观点说，经历苦难并不意味着神的爱离开了我们。
是的，我说过这句话。我们心中普遍存在着的一个假设就是，如果出现了问题，那一定是神离开了我们。我们会问，是我做错的事情吗？神是否被打败了呢？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认为苦难是神离弃我们的证据。当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需要记住圣经中的信心伟人所遭遇的事情。即使你接受耶稣基督，神也没有应许你会一帆风顺。事实上，神一直在提醒我们，如果耶稣受苦，你可能也会跟他一样受苦。人生的路可能充满了荆棘，如果耶稣受到逼迫，你可能也会受到逼迫。我想到了使徒保罗，我们现在可能会说他是一个圣洁的人，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当他面临苦难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并没有说你不会有任何苦楚，而是说我们的苦楚与将来永远的荣耀相比就不算什么了。你可以自己权衡一下，永远与耶稣在一起的荣耀充满了祝福，新天新地的祝福和神的国度永远属于我们。现今至战至轻的苦楚与之相比算得了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看到了保罗所描述的至战至轻的苦楚是什么。
是的，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列举了他所经历的一切。他作为有信心的人经历了些什么苦楚呢？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保罗列举了这么多的苦楚，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觉得有点冗长乏味呢？
那么保罗这么多的经历还算是轻省的吗？
是的，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轻省的苦楚。保罗说，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些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这就是他所列举的轻省的苦楚吗？但是你知道，保罗并没有说神离弃了他。保罗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就是那瓦器。如果我们坚持荣耀耶稣基督，我们也会经历一些基督所受的苦难。但保罗说，听着，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话很难理解，但保罗的意思是，如果你真的与耶稣连接在一起，那么你在经历耶稣所经历的苦难时就不会跌倒了。人们恼怒耶稣，你为耶稣站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会恼怒你。但与此同时，我们的身体也充满了耶稣的荣耀。所以，即使此刻我们或许会经历一些苦楚，但这并不意味着神离弃了我们。相反的，神使用我们成就他的旨意，向世界显明在他儿子里面的至高荣耀。
好的，下一个观点是，信心并不是指对我们愿意发生的事情有多么的确信。
是的，这跟刚才我们所谈论的关系很密切。人们总以为，如果我有足够的信心，那么所有的问题都会消失。如果你读了使徒保罗在经文中所列举的经历，你也许会说，保罗，你经历了不眠之夜，又饥又渴，多次被打。保罗，如果你多一点信心，那你的生活处境就会一帆风顺了吧？但这根本不是保罗说的，也不是圣经说的。圣经并没有说，只要我跟神的关系良好，那么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会相安无事，甚至不会发生伤害我的事。信心不是这样。请留心听，信心是建基于我们所信靠的对象，而不是建基于我们所想要的那样的一个东西。我渴望赚更多的钱，我渴望买一辆新车，我希望不要遇到麻烦。这真是太好了。我们所有人都渴望美好的事物，但信心并不是建立于我们所渴望的，信心乃是建立于我们所信靠的神身上，相信神会做公义和美善的事情。那么我如何信靠神呢？我相信他是全能的，他是智慧的，他是良善的。因此，即使面对艰难的事情，我依然相信神是全能的，并且相信他有超越的智慧来完成更好的事情。一切都会超乎我的想象，所以即使我无法理解所面临的处境，我还是信靠神。
好的，我喜欢下面这样的一个观点。牧师您说道，我们不能够单凭着处境就断言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或者是判定神的计划是什么，可以请您做些解释吗？
那我们又回到了同样的问题，不是吗？人们常常看着自己艰难的处境，说，如果生活这么艰难，我怎么能信靠神呢？如果神是良善的，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些艰难的事情呢？为什么神不把我的苦难拿走呢？我理解背后的想法，但圣经反复提醒我们，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良善，那么你就不要看自己的处境，而是要看神的属性。我想起一个老朋友，当时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他到机场接我，就在我上车后，他就迫不及待地为我扣上安全带，然后开始告诉我他非常艰难的人生经历。他的儿子坐了牢，他的生意出现了困难，教会里有各种的冲突。他对我说，伯文啊，我的处境如此的糟糕，我怎么能相信神是良善的呢？在那一刻，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只能默默地为他祷告了。我真的求问神说，哦，神啊，我该怎么回答呢？诶， 不知何故圣灵给了我一些自己都想不到的话语。我对他说，如果你只看到自己在这个堕落世界中的处境，那么你永远都不会相信神是良善的。这是一个邪恶的世界，我们并不是看自己的处境来体验神的良善。我们需要定睛在十字架上，因为在十字架上，神除去了邪恶、罪恶和软弱，拯救了像你我这样破碎的人，并且还舍了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所以我知道神是良善的。我信靠神，不是因为我所面临的处境，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认识了神的属性，这是我身处这个堕落世界中仍然信靠神的原因。即使我身处在艰难之中，我们也知道所经历的痛苦是暂时的，跟将来要在我们身上显明的荣耀相比，其实算不了什么。神更大的荣耀将要临到我们，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可能会经历一些真实的苦难。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好，接下来方华要问牧师下一个观点。我们不能够通过恐吓让人们进入天堂，请您做一些解释好吗？
对于在教会长大的人来说，恐吓这两个字听起来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嘲笑那些为了使人归主而宣称神会使用火跟硫磺毁灭世界的布道会，人们没有买火灾险，所以他们必须归向主，而不是面对火和硫磺的毁灭。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圣经教师多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希望能进入天堂，同时我们也应该对地狱怀有恐惧，因为那里有魔鬼。我认为我们应该同时渴望天堂又惧怕地狱。但如果你这样说，我该说什么呢？我会说你在表达了自己的自私。你渴望天堂是因为那里有大房子和很多的财宝，你怕地狱是因为你想做的那些事情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你不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你要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活。耶稣呼吁我们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为他而活，要我们为了他的缘故心甘情愿地放弃自我中心。但是你所做的如果只是为了你个人的好处，那你并没有真正的理解为基督而活的意义。我们不能通过恐吓让人进入天堂，恐吓不能奏效。为什么呢？我想以家庭关系来解释这个问题。如果在家里你的父亲对你说，你必须爱我，否则我会揍你哦，那么你可能会说你爱你的父亲，但实际上你却很难付出爱。
是的。
所以如果我们对周围的人说，你得信靠神哦，否则他会把你送进地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或许会说，哦，他们相信神，但神的第一条诫命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如果他们听到我们说，神说你得爱他，否则他会惩罚你，那么他们可能会说，哦，我爱神。但是我向你保证，如果他们真的认为这是神的态度的话，他们就绝对不可能真正的爱神。如果他们认为神说你得爱我，否则我会在地狱里永远的惩罚你，那么对神的爱是很难真正发自内心的。这种感觉很难解释，甚至基督徒也有这种感觉。我们应该明白， 因为自己的罪孽，因为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我们要遭受神愤怒的审判。不是因为神的吝啬，也不是因为神哦是一个天上的怪物，所以我们要受审判。神不会说，相信我，否则我就会伤害你。实际上我们是罪有应得，并且罪的后果是我们要承受神的愤怒，因为他是公义的。我们的罪伤害了他人，也伤害了神的荣耀，使我们的生活变得空虚，我们所追求的不蒙神的悦纳。神并没有说你得爱我，否则我会伤害你。神说的是你的罪伤害了你自己，使你的生命受损，损害了你的永生。我是你的天父，我已经派人来拯救你了。这并不是通过恐吓让我们进入天堂，而是用爱和恩典吸引我们进入天堂，因着我们的内心发生了爱的化学反应而进入天堂。
是的，真是太好了。
我必须感受到神的慈爱，而不是被他地狱的火跟硫磺所恐吓。神实际上是在说，你所做的一切使你陷入了属灵的混乱中，我要用敬虔的拖把来清理你。神慈爱的信息吸引了人们进入天堂，神不是通过恐吓让人们进入天堂的。
好，下一个观点是，神学家经常提醒人，因为罪，人们背逆了无限圣洁与永恒的神，所以他们应该下地狱。这样的说法对神学家来说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对其他人来说都是不真实也不公平的。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观点，我希望人们读完我的书以后可以理解，但是在这里我会简要的解释一下。神学家经常提醒人，因为罪，人们背逆了无限圣洁与永恒的神，所以他们该下地狱。这其实是真的，也是符合圣经教导的。但是从实践方面来说，如果你能看到那些最坏的人，也是历史上最糟糕的人，他们在地狱中每分钟都在承受着烈火的焚烧和折磨，并且痛苦的尖叫。如果你能站在边上看着他们，你会不会伸出手来说，啊，让我来帮助你离开这里吧？还是你会一直在那里站着看呢？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要有一颗以神的形象所造的心，我们都会想要拯救别人，即使是狠心的人，他们只要听到地狱里这么痛苦的喊叫声，也会想要拯救他们的。我们怎么能够像神学家那样说，听着，因为他们背逆了无限圣洁的神，他们犯了罪，所以应该下地狱，而且在地狱里永远的受苦，他们是罪有应得。所以尽管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对普通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这让我想起一个朋友，他的事工非常奇妙，他是一个电影的制作人，也是一位基督徒。在一次好莱坞的聚会上，他作为基督徒参与了那个社会名流聚集的派对，这让他感觉自己是多么特殊跟奇怪啊！他试图向人们解释信仰，但是有一个人为了贬低他，就嘲讽他说的话。那个人说，哦，凯文，神认定我们其余的人都会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遭受地狱之火的焚烧。那凯文，你说的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当时他感觉自己完全被贬低了，他想，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某种意义上，他确实有这样的感受。但是人们听到的是，你只是为我要受的痛苦而感到高兴。我认为更健康的表达方法是像路易斯很久前说的那句话，地狱是从里面反锁的，地狱之门从里面被人自己反锁了。圣经是写给信徒的，要告诉我们这些信徒，如果人们认识神的良善和荣耀却否认这点，甘愿永远的与神的美善和荣耀隔绝，那是多么的痛苦啊。当与神完全隔绝，人的灵魂所经历的苦难在不同的经文中被描述为黑暗和地狱之火。但是你跟我必须知道的是，没有人会对神说， 神啊，如果你让我从地狱出去，我会顺服你，并且永远的荣耀你。不会有，每一个地狱里的人都会说，我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都不想荣耀那一位造我的神，我也不愿意顺服他的主权，我也不想让他掌管我的生命。
好的，您下面一个观点是，教导人们行事为人效法圣经人物的好品质，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方法上是错误的，可以请您解释一下吗？
是的，我这样说过很多次，这破坏了人们对圣经人物的看法。我对人们说，你们常说大卫王他是一个好人，所以你也要做一个好人，但只是这样不够。你们发现了什么问题吗？问题是大卫王他并不总是一个好人。
是的，
我同意某些看法，大卫王用一个弹弓甩石头打败了歌利亚，但是他跟一个不是他妻子的女人睡了在一起，而为了得到那个女人，他甚至谋杀了他的丈夫。他也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孩子，甚至在他的生命结束时，数点军队的人数，好像王国的荣耀都是他的，而不是出于神的恩典跟良善。研读所有圣经人物的故事，你就会发现，只有一个真正的英雄，就是主耶稣。学习圣经人物很重要，但不足够。圣经人物有好的一面，但并不表示他们没有黑暗之处，也不表示他们不需要救助。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个圣经人物都是有缺陷的，即使他们有很好的品格，我们也会说，如果没有神，他们不可能做得这么好。一切都是神的祝福和恩典。如果我们的信息是，就像他们那样就非常好了，那么我们就只是讲了主日学版本的圣经人物故事。如果我们讲完整的故事，我们就不会告诉孩子们，哦，要像他们一样。
嗯，确实如此。
实际上，我们要孩子成为更好的学生。当他们上大学时，他们会面对那些聪明的大学教授。教授会对他们说，你希望像圣经中的人物一样吗？哦，真的吗？你有没有读过圣经呢？你知道里面有犯淫乱的、杀人的、说谎的、强暴的、种族灭绝的，你真的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吗？如果我们的年轻人预备好了，他说，是的，我知道，他们是一团糟，但你知道吗？他们需要救助耶稣，就像圣经所说的，你跟我都需要救助耶稣一样。如果能够这样回答，那不是很好吗？
谢谢您，牧师，分享了这么多有价值的见解。
我的心切切寻求你的面，献上敬拜，献上所有的赞美。你将流泪谷变为泉源地，充满丰富的恩典。心切切寻求你的面，献上敬拜，献上所有的赞美。你将流泪谷变为泉源地，充满丰富的恩典和荣耀。哦耶，哦耶稣，吸引 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唯有你是我生命的泉源。哦耶稣，吸引我，你是我生命泉源。哦耶稣，浇灌我，让我永留在活水江河。哦耶稣，吸引我，你是我生命的泉源。哦耶稣，吸引我，你是我生命的泉源。哦耶稣，浇灌我，让我永留在活水江河，
让活水江河来永留。
听众朋友，我们的圣经分享要让您明白，神的恩典使你得救，而不是你自己的努力使你得救。神的恩典是你白白得到的礼物，为你活出取悦神的生命而提供自由与燃料。请为我们的事工祷告，并且积极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华。因为信靠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我们祝愿您过一个喜乐的人生。欢迎您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先